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刚刚试着录的时候，才讲完弟兄姐妹平安，我就讲不下去了呀，因为实在里面百感交集。今年2020年，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不光前一阵子持续的疫情，甚至越来越恶劣的疫情，已经让大家非常辛苦，再加上各地天灾人祸，各样的动荡社会。治安等等的问题，新闻上这个电台报的到处都是火，那个电台报的到处都是淹水，啊，或是地震，或是台风，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各式各样的灾难里面，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像雪上加霜一样，一层又一层的来。那我想啊，最近这两天在我们加州。啊，大家都非常注意到的就是加州的这种野火，啊，每一年的夏天都是大家最担心的，因为它常常一来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烧掉了都是几万亩、几十万亩的地，也让很多人的产业、房子都受到伤害 我们每一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在祷告，希望在长达几个月的干旱季节里面，大家最盼望的就是久旱逢甘霖。那么前一阵子没想到，在我们 Bay Area 真的降甘霖了，但是在这个短短的降雨的里面，结果却又有很多很多的火灾，是因为闪电而造成的。刚过去的星期三，就整个加州多达367处的地方起火，所以就让整个加州的空气，连我们这里住的这几天，我们完全不能出门。大家警告我们不要出去，因为这里的空气的品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坏的地方。所以我想这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都有很多很多的困惑跟沮丧。那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哈巴谷书里面的故事。我想我在讲小先知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哈巴谷，一开头就是用他两个祷告向神，好像在质问一样。他的第一个祷告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他为了国家有这么多的犯罪的事情啊，这种残暴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他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刑罚？为什么不管教恶人？你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就记载，神就兴起了非常非常残暴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起来刑罚他的百姓。所以第一章的第二个就接到了他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神，你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想这两个祷告，第一个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二个就是神，你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你明明知道我们盼望的，你明明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听？而你听的时候，为什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不是我们所要的方式来回应你我们的祷告？所以先知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沮丧、灰心，甚至对神的埋怨。他等于向神就发了这两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哈巴谷的经历其实也非常吻合我们今天的情形。不光这个我刚才说的日益严重的这种没有尽头的疫情，包括各地的天灾人祸，包括这个政局的动荡、治安的这个不安全等等，尤其也包括了这两天的野火。明明我们祷告的是希望主能够降甘霖，结果没想到在那么短暂的下雨里面，闪电却带来了更猖狂的野火，所以我们心里面会说：“神，你怎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听我们的祷告呢？”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哈巴谷书并没有停留在第一章前面这先知的困惑、质问或是灰心和沮丧中那其实这个故事，我在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第一场的公听会没有听过的时候，神那天就是用哈巴谷书这卷书来兼顾了我，来帮助了我。因此，我那个时候讲了一篇信息叫做"要真实，要智慧，要刚强"，Be true, be wise, and be strong。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只不过我也不应该奢望一方面我也看不到你们能不能举手，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另外呢，已经是2007年的事情， 啊，很多人说上个礼拜讲的道，一般弟兄姊妹都只能记得最多20%了，那不要说13年前的事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再回到哈巴谷书，我们来看先知啊，当他在碰到这样子让他沮丧、让他怀疑啊、让他灰心、让他疲惫啊，我想这都是我们现在心情的写照哈、啊。那么他怎么样子来回应神这样子的对待他，对待他的祷告？所以我那时提到三件事，第一个要真实，就是 be true， 我们不用去隐瞒自己里面的软弱、灰心、沮丧、疲惫啊、甚至有时候对神这样子的不以为然，我们 be true， 神能够了解啊，很真实的把我们的感觉、需要、痛苦在他面前向他陈明，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救主。但是第二件事情 be wise， 就是要智慧。哈巴谷并没有任凭他负面的情绪在这里控制他，他选择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答案。我们的沮丧，我们负面的情绪其实是像滚雪球一样，如果你 let go 任凭他的话，他是会 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往下去、啊、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把我们带，让我们远离神。所以哈巴谷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他有负面的情绪，他有灰心，他有软弱，他有沮丧，但是他选择一件事情，他选择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答案。所以他很直接的到神的面前，他说他上到守望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到望楼去 Watch Tower， 他要看神要对他说什么。他离开问题，离开地面，离开眼见，他上到守望台、在最高之处，他直接仰望天，他直接面对神，他直接希望神能够告诉他该怎么办。所以怎么样子从沮丧谷能够上到守望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子走出我们里面的低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有的人一辈子就留在沮丧谷，一辈子留在流泪谷，但是对那些走出来的人，却使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他们能够力上加力的到锡安去朝见神。所以第二件事情，他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事，就是他不让他负面的情绪继续下去，他选择去找神，直接去问神、离开问题，上到最高之处，直接去面对那位至高的神、在那里等候神的答案，这是他的智慧。第三，要刚强， be strong。当神告诉他、要继续等候，不要灰心，当神告诉他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是因着信而活的，那么他就决定他也决定要选择来信任神。因此他就凭着信心、他一个祷告是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然后接着他就开始数算神在历史历代的作为和恩典，那么最后他就结束在一个信心的赞美，赞美是向仇敌夸胜的、这个礼拜我们刚跟大家分享了一篇、从前讲的文章、这个祷告在难处中要祷告，但是在难处大到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就要赞美、祷告、我们好像在这里处理问题，但是赞美却把我们带到环境之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借着赞美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也借着赞美神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哈巴谷书结束在一段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么夸胜的一段经文，这是在他非常灰心沮丧难过，而且马上就要看见神的百姓 要被巴比伦来毁灭来残杀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个信心的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他说然而，这是他的信心，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哎呀，这些经文多宝贵，对不对？难处是真的，所有看到的都是真的，我的感觉也是真的、我负面的情绪低落沮丧疲惫也是真的、 哎呀，这些日子其实这个大环境让我们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难过，看到这么多人在这样子的疫情底下，遭受伤害、痛苦，这个连教会也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多教会就这样子停下来了，很多的传道人也都打退堂鼓了，我身为传道人，我真的能够了解，在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前两天还跟弟兄姊妹交通，光就着讲到这件事情，平常我讲到的时候有去有回这话出去了，灵出去了，你可以从弟兄姊妹那个灵里面的反应里面脸上的表情，知道我们是在交通，深渊跟深渊响应，灵跟灵是可以相碰的。跟石柏克弟兄说的，他在台湾讲道的时候，他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爱主的心给吸出去的那个是有去有回的。我在这里一个人在客厅对着一个冰冷的机器，完全没有人，有去无回，真的是要凭着信心讲。每次讲完的时候，比我在教会讲完不知道累多少倍。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代祷。我知道你们在工作上、在公司里、在家庭里都碰到了很多的难处，我们真的要在这段时间大家彼此代祷、彼此扶持、彼此打气。星期四我跟于师母又跟另外一区交通，听到有两位姊妹，她的父亲就在不久前都被主接去了，也捞不到赶回家里面去奔丧但是我听到弟兄姊妹好像碰到一些不同的难处，生病了，家人去世了，或是摔倒了，或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些这个好像人看起来是所谓不幸的遭遇里面。但是又看见神恩典的作为，看见神介入，所以那天我们听到的时候，一方面很惊讶弟兄姊妹最近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里面又很敬拜神，因为从这些弟兄姊妹的口中出来的都是赞美，都是感恩，而不是埋怨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虽然前面讲的所有的情景都是真的，无花果树不发问，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讲的都是真的。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加油哈。那么希望在这些坏消息笼罩，也在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哈巴谷书，甚至从我们当初买会所的那一点的经历里面，能够让我们再次被提醒、被提升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盼望，能够很勇敢的起来跟随耶稣的脚中行。Be true, be wise, be strong，要真实，要智慧，要勇敢要刚强我们一起靠着主往前。那么今天是我讲基督的琐事，讲到主耶稣在国度里面他弥赛亚的执事里面的君王执事的最后一讲那我讲过了，他生来就是王，而且他一生都做王。那么第二讲我讲到的他是一位奴仆君王，虽然那么尊荣、那么荣耀、父神的最爱、神整个国度和旨意的中心，但是他却束上腰带，他起来服侍人。他顾念我们，他体恤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他在这里一生的牧养我们，那实在是我们最好最好最亲爱的好朋友居然是这位荣耀的王。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三讲，讲到这位最伟大的君王，讲到他是永世之君、万王之王。我上次讲过了，基督的三个主要的职事祭司、先知、祭司和君王。那这三个职分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比较偏重他先知的职分，他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天国子民生活的律律典章，该怎么样，他都传给我们。他也把必要快成的事情告诉我们。那橄榄山预言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他的确是最伟大的先知那么他也是那位这个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他在神面前替我们办理属神的事情，那我们有这位这个尊荣的大祭司，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那我是说到君王的职分呢，是等到他有一天要再来， 啊，它才更完全、更彻底、更全面的应验，并不是说他今天没有做完，他今天已经登上宝座，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高高在上，跟神同坐宝座啊。那么，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把整个仇敌的权势、整个旧照要全部结束啊，把神儿女们带到勇士里面，把整个万有更新，把我们带到一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基督他已经被父神高举，有一天他要再来，而且他作王要直到永远。说到他是永世的君王，直到永远。好，那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是他是被神亲自高举。啊，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式了啊。基督已经复活。”而且呢，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这也都是完成式。基督都已经完成，他复活了，他升上高天，他被神高举，神把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已经赐给他，这些都做成。神要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啊。所以呢，到了32节啊，这个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什么见证呢？为着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为着耶稣被神高举了，他是王，他是救主，我们要为这些事做见证啊！所以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降临就是要为神儿子做见证啊，见证他的复活啊，见证他的得胜，见证他的尊荣，他是君王，也来见证这位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拯救啊。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所赢得的一个全然的得胜。他不光生来原来就是王，甚至宇宙创造之前，他已经与父同享荣耀。但是我上次打的比方，那个本来理当可以继承王位的太子。他放弃这个，他愿意接受人在这个文武各方面跟他的挑战啊，等到他自己从头到尾赢得了所有的挑战，他重登宝座的时候，万有完全伏在他的脚下，大家心服口服。所以基督在地上，他隐藏他尊荣的身份，他隐藏他这个可以行救自己的大能。他安安静静、平平凡凡的，像个仆人一样，身上听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不喧嚷啊。但是呢，他又满了爱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他来就是叫人得生命，得到更丰盛。他来就是要叫一切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那里去。那弟兄姊妹，等到他最后一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阴府的权势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神用右手把他高举，啊，他复活了，他得胜了，他做君王，他做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感谢神，啊，所以呢，基督升为至高以后，我们背诵经文也特别提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虽然前面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他一路降卑，一路降卑，一路降卑，但是到了第九节，他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哎呀，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圣灵把那个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我们天天称为至亲的朋友耶稣，他是超乎万民之上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向他俯伏，因为他成为至高无上的主。而且在这里，启示录11章。我只能够简单列几节做例子哈，《启示录》里面非常多的地方讲到这个王将来的情形，他要怎么再来，他要怎么征战，他要怎么样子啊登宝座管理万民。《启示录》11章15节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响声，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很多的神学家、解经家原来认为这是只能够灵异解释，基督不会再回到地上。但是从以色列复国啊，还有很多这个啊，这个圣经学者跟神学家，现在他们也都越来越接受这些话是要按着旨意来应验的。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降临，率领众使者啊，率领我们众圣徒能够降临到这个地上啊，让这个地上有一个基督的国啊，至少有1000年，然后他要再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带到永世里面去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再来的王啊，不光是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在地上做王，而且他要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为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同工啊，弟兄姊妹，都太荣耀了哈，不要灰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疫情的时候啊，我们这样子来看看这些圣经的应许，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激励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至少里面有两个回应啊，要为着他。这个为了有这样子的耶稣，我们所爱的耶稣做王，我们要喜乐的啊！不光有一天他来了，要在地上做王，而且他今天就已经得胜，升上高天，神已经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给他。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就在这里享受他的王权，而且能够把他的王权带给我们周围的环境，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才说教会要为主执掌权柄啊，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且知道他已经得胜，而且知道神已经把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因为这个名太大了，应该是要叫我们可以来用的，可以来经历的，可以来享受的，可以带给我们喜乐和祝福的啊！所以我想美国大选要到了，很多人都很困惑，不知道该选谁啊！当然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不赞成在教会里面有政治的这个推广哈，你个人要选谁，这是你个人祷告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啊，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的确承认啊，这个国家出来的人让我们里面常常很痛苦，不知道该选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看见是谁在做王啊，权地仍然在我们主耶稣啊，在这位天上的神的管理底下，那我想我们心里面应该很喜乐的，有一天永远在他的王权底下是看得见的，让他来做王，所以就不会再有你要选谁来管理你了你也不用担心好景不长昙花一现的那些遗憾的确有些好王，有些好的领袖，好的总统，但是好景不长他晚节不保，或是走不到路中或是真的很好，但是充其量几十年过去了，昙花一现啊！那我想我们有耶稣基督永世的君王，永远为王啊！而且他认我们，他愿意来祝福我们，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真应该喜乐哈！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我们要为着他做王喜乐，我们也要为着将来我们要见他而要有所预备的，对不对？阿摩斯提醒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代替我去迎接他。以赛亚书也说，我们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不管你有没有信主，你都要去面对。所有他造的人都要去面对，结局不是丢到硫磺火湖就是我们可能被没有好好学功课，关在门外哀哭切齿，我们可能要补学功课也可能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像哥林多后书5:10所讲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照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所以希望我们都预备好要迎接他啊。啊，像我们前两天读的诗篇也是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虽然他现在住在我们心中，虽然他第一次已经来过进了耶路撒冷，但是有一天这个王还要再来啊。他说荣耀的王是谁呢？英文翻译作万军，中文翻译作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英文是说 The Lord of all hosts， 是所有的王，所有的主，万主之主，他是荣耀的王，他要来。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知道，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今生，绝对不是只是为了目前的职场、目前的学业、目前养家生孩子，目前怎么样子享受人生。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都要去见他。所以希望这一些经文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那么第二个讲到基督的得胜，他是全面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这边启示录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基督至终的得胜，而他的得胜是全面的，所以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首先再复习一下，我们讲什么叫得胜。得胜不光是在消极上面，我们胜过了，我们败坏了魔鬼还有魔鬼一切的作为。那么积极上呢，更是指的能够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能够通行无阻，这个叫得胜。所以当我们在讲得胜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怎么样子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怎么样子让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的生命他来替代我，怎么样子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有带领，圣灵有差遣，圣灵在运行的时候，我们能够让圣灵运行通行无阻。你发现很多聚会没有膏油，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没有火焰，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常常都向着圣灵是关闭的，我们不让基督替代我们，我们不让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大大的释放我们，所以我们会限制。所以我希望在积极上面我们看见得胜，得胜不是这样的要求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其实都是恩典，都是神在这里做事情。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对不对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都是恩典，都是三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基督不仅得胜，而且他作王，作王是特别强调基督完全的能力和得胜，强调基督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尊贵。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皇帝应该都很了解的哈，中国几千年有这个皇帝甚至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很多的伤害这种王权至上，所以让我们对皇帝对王的这种印象都很不好你很少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那个王是那么殷勤那么谦卑，那么爱民那样子的保护整个国家。你看到很多时候讲到皇帝，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权力哇，超生杀大权，每一个人怕他怕得不得了，每一个人想尽办法阿谀讨好每一个人想尽办法怎么样子让这个王舒服能够得意。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说的王全部耶稣基督都是他自己恩来的，他自己伟大的生命所表达出来的。他借着完全得胜败坏掌实权的魔鬼，他借着完全降卑完全顺服完全在主面前这样子的倒空，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他诠释他伟大的生命，他的温和，他的爱他的顺服，他的降卑所迎来的。这里圣经上特别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他已经早就超越了，不用再去说万王中他怎么样，但是圣经是用我们人可以明白的方式来表达说他的王是超越一切，而且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完全的，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万王之王表示他是全面的 不光是全地上所有的王中他最伟大，而且他是超越一切的，而且是万主之主。不光是霸权王位，而且是万主之主，说到他是全方位完全的得胜和尊荣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启示录第19章，那里11节到16节，我揭露出来啊。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讲到我们的人子耶稣啊，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啊，因为所有人都向他降服，所有人都把冠冕归给他。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说，她说她我巴不得能够活得亲眼来迎接基督的降临。她说我一定要在他面前跪下来，把我的冠冕归给他。地上的冠冕的确有人当王当领袖啊，挂上了冠冕。但是在这一位王的面前，我们都愿意向他降服，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这个第17章14节启示录，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并胜过他们。他讲到敌基督、假先知这些都要起来率领他们的奴隶来跟。神跟羔羊征战，他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弟兄姊妹，我只要特别提一下就好了哈。这个羔羊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像不搭调的哈，这个。就是跟我们上次讲到，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这种paradox 奴仆君王这两个根本是摆不在一起的，但是在基督的身上，羔羊跟犹大的狮子都是长的耶稣基督，而这位羔羊，他都是圣经上讲到羔羊，都是讲到他谦卑、柔和、顺服生命的一个 symbol，一个表号。这位作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的，圣经上居然用羔羊来形容他，因为这是神的羔羊，人类中独一的羔羊，无瑕疵、无斑点、全然圣洁，被神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今天这位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有那么多的君王臣宰，在地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掌大权的。那一天，羔羊的愤怒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大山啊，小山啊，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躲避、逃避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今天的羔羊在救恩的时代，它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那一天，神要用这只羔羊做王，要替神来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地上的列国列王。都在他的面前逃避，将军、勇士都要求石头把他们遮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恩的罪人，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讲完了这两点之后，我也需要稍微暂停一下哈，就是稍微插出去，然后我再接着讲第三点，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常常出现的许多所谓的盲点，或是蒙蔽。那盲点跟蒙蔽是不太一样哈，盲点是自己的所以你开车这个忽略了盲点，就跟你换线跟人家相撞，这是我自己造成的。蒙蔽呢是仇敌刻意造成的，让我明明该看见却没看见，明明该知道却不知道。明明应该可以有精力可以来享受的，但是我们精力不到，享受不到，这是在我们信仰上很多的盲点，或是很多的蒙蔽，让我们就觉得很多的东西离我们很遥远、很抽象。我们可以说说谈谈，但是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都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觉得蒙蔽比盲点讲得更贴切哈，因为是一个活生生的黑暗的诠释。仇敌不要我们看见，不要我们进入，所以就常常造成了我们许多的失败、软弱我们活不出基督徒该有的平安、喜乐活不出该有的生命的丰盛 活不出该有的得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仇敌蒙蔽了哈。我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也是信息里面常常会提到的，例如说我们会去追求好行为，但是却取代了生命的转化，就是我们追求改变 changes，但是却忽略了生命的 transformation，这两个大不一样。我们会追求品格塑造啊，你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孩子们都有品格塑造，但是却取代了基督的替代。他们就以为这样子就不错了，很好了，很听话了，很顺服了。但是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从新造的生命、从基督的替代里面来的，所以小的时候看管的还好，但是对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蒙蔽。我们会去追求一些的成果、一些的表现，所谓的 performance，而取代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而我们的成果和表现很多是人工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很多是我们表现出来的。那尤其在我们硅谷，这么多的年轻学子，都是各个学校过五关斩六将都是一流一的好学生有很好的成绩，从小在父母跟老师的夸奖底下长大的。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有的时候不小心也是掉在 performance spaces 我们去追求表现，但是却取代了那种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就从圣灵里面结出来的果子，好像是学出来、做出来，而不是长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仇敌给我们的欺骗所以哥林多这个前书第三章，很多人都在盖房子、盖房子但是呢，有一天有火发现，来试验个人的工程。那些盖得很快的、盖得很宏伟的，可能是草木河蝎，一烧就烧掉了。就像这次大火来那么多的房子都被烧掉了。那个时候被烧掉的时候，心中的懊悔想到从前获得的掌声，想到从前自己觉得自己多大多雄伟，没想到一烧 ashes 全是灰，没有留下来的，而那些金银宝石却能够存到永远。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信息讲到基督。他不仅仅是永世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这里，我们至少提到了他有一天要来，而且他是要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而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永世里面，他要永远、永远做我们的王。那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否认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完全从圣经出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弟兄姊妹，我不是只对你们讲这些话，都是对我讲，也都是在我预备信息的时候，主在这里给我的光照跟提醒。但是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侍奉和经历上面，我们好像常常跟这么重要的真理脱节。比方说，我问几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相信、真用信心来调和这些必要快成的预言和应许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来描述你对你未来人生的结局和在永世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你能够写得出来吗？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剩下多久，对不对？今天永远都是我们余生中的第一天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在我们的剩下的日子里面，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预备你人生的结局跟永世的结局？你是用什么态度来过它？这样子的看见，真正影响到我们今天吗？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言行，真有受它影响吗？那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证明，在我的生活、侍奉、言行上，的确为了有一天基督要再来，有一天我要在王的面前向他交账，有一天我要跟基督永远在一起，我来侍奉他，这件事情所影响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当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把主耶稣当作那一位荣耀而且至高的王，我们来对待他，来侍奉他，来依靠他，而与他同行吗？ 所以，如果我们都相信，像刚刚说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跟他交账的话，那我们今天真有这样子的预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啊，我们忽略它，被仇敌蒙蔽了啊，我们就这样子的过下去了，听听说说就是了，跟我有什么关？但是我真的希望这次的疫情把我们唤醒。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生命还有多久，也没有人有把握生命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野火都不知道烧到哪里去。今天又听到说有人，这个他同事的父母亲整个房子被烧毁了。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朋友和同事中间。不要因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离我很远。其实都很近的，一尺之隔，随时发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起来。好，那我最后讲到登堡座的基督，他不仅仅使神得到荣耀，而且他居然也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得胜和荣耀。那么他使神得荣耀，我们看过很多的信息了哈。啊，基督既然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后，那么28节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你看到没有？基督自己赢得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头衔跟身份神也亲自把他给高举，但是他仍然完全服在神的底下他叫神得到荣耀。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2章，他不仅仅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经上说，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位耶稣跟着给我们立的最好的榜样，他整个的一生就是为着神的荣耀。然后接下来，他也让我们这样子的人有份于他的得胜和荣耀。所以我们就分两个点来看哈，一个是荣耀的未来，一个是有福的现在，哈，蒙福的现在。讲到荣耀的未来，他对老底嘉教会曾经说过，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的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章21节，你看到没有？神耶稣自己坐宝座，但是呢，他却给我们应许，只要我们得胜了，他也要让我们与他在宝座上同坐，让我们分享他的尊荣这个王权。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劝我们，要我们在今天的环境里面要学习会忍耐，带着信心，带着盼望荣耀为着那将来要显现的荣耀，这些的苦难都算不了什么。他说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替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第4章哈。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得胜的哈。刚才讲到得胜是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通行无阻，而且叫仇敌和仇敌的作为都被我们赶逐打败。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可以来得胜的，我们乃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和他所赐给我们得胜的应许上，我们进入战场。我们在这里支取他的得胜，经历他的得胜，而活出他的得胜来。就跟耶利哥城一样，先吃庆功宴才打仗，这是神的儿女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基督里，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看见得胜属于我们，而我们今天能够谦卑的，也勇敢的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和得胜的应许上面，我们才进入战场。所以今天，不管你的疫情，不管你失业了，不管生病了，不管家庭有什么困难不管我们在服事上多么的低落，弟兄姊妹，让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已经得胜了，不要努力去得胜，已经得胜了。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和应许上面，我们进入战场。我们只是学习如何来支取他的得胜，而来经历他的得胜，来用他的得胜，以至于我们活出他的得胜来。所以有人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日是王子训练班，训练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你看启示录第20章第6节。他说有一天我们 都要从死里面复活哈。然后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就是这个我们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的人，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第二次的死是第一次的死讲到我们肉身断气死掉，第二次的死是丢到硫磺火湖，那是一个永远死不了的死啊，那是很痛苦的事啊。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那个是一个永远的死，很痛苦。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救，已经有份的人哈，那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关啊。我们这个在基督里已经先复活的人，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关啊。啊，我们要能够跟基督，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你看到那是一个多么多么荣耀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到了天上，到了去见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局面？所以我前面才会问说，如果真信的话，你能不能写得出我人生的下半生，人生的未来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东西应该如何影响我今天在地上能够接受王子训练班在这里训练我们，也能够让我学习如何在圣灵里，在基督的名里面起来替他执掌权柄，赶逐魔鬼的作为，如何能够在地上能够传福音啊，让我们这一班的子民成为万民的祝福。今天在地上就替神来实现他的王权，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啊。所以不光有荣耀的未来，也有蒙福的今生。特别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很熟的经文第4章14节，他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基督已经升上去了，他是尊荣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位王坐在宝座上，等候我们来亲近他，等候我们来祷告，等候我们来从他的身上支取，得到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也都因为看见这些，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他一连串讲了7样东西，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他也说感谢神能够率领我们，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看到没有，这些得胜都是在基督里得着的，不要灰心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疫情动荡在这个不是在疫情这么猖狂，政局治安动荡的环境里面，我希望我们的祷告不要只是集中在我们的当下，说神啊，你怎么样子把我的礁石赶快挪去，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这个当然一点不为过，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在信心的里面被神带回到这些伟大的真理应许的里面来看我们的主，知道我们那位所爱的主，所称的耶稣，虽然洪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而不久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亲自回来迎接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君王，牧养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年初2020年讲到2020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是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一个很健康的 vision 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遭遇，看我们的未来。另外一个2020是至圣所的尺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住在至圣所，活在神的面前有一首诗歌说，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所以神什么时候挪去这个礁石，神用什么方式挪去这个礁石，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知道的，就是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希望水涨船高，让我们能够因着对主的真认识，因着我们和神之间第一手真实亲密的关系真正的被建立起来，也因着我们生命被炼净了，长大了，成熟了，以至于我们能够处变不惊，我们不再活在环境以下，而是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这位在我们里面不住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不仅做这么多我们该做的事，而且是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是靠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结束的时候一起唱一首诗歌啊，圣徒诗歌121首，冠他万王之王啊。这首诗歌讲到他是万王之王，讲到他也是生命的君王，讲到他是慈爱的君王，讲到他是诸天的君王啊。我更喜欢他的副歌，他实在讲不下去了，他说这是一位无比的君王， matchless king， 没有人可以比的。我们一起来唱，带着喜乐我们站起来哈，用恭敬的心侍立在这位万王之王、无比的君王面前，我们来向他唱这首赞美的诗歌。主耶稣啊，我们想到你心里就甘甜，我们想到你，你已经完全的得胜，大得胜，成为万王之王，成为万主之主，如今已经在荣耀里。主啊，我们心里面就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客旅，虽然是寄居的，但是我们的前途却是何等的荣耀。这位爱我们的耶稣成了我们生命的君王，成了我们慈爱的君王，成了那位仆人君王，这一生都在带领我们、牧养我们、保护我们、眷顾我们。我们更知道有一天你要亲自带着王一切的尊荣、权柄、能力回来迎接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心里面真被这样子的荣耀充满，就让我们不被眼前这些疫情、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情绪所辖制，让我们扬起脸来看你这位荣耀的王，扬起脸来来望我这位被杀的羔羊，今天已经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